晚安，很高兴看到弟兄姊妹，并且看到，还有老朋友回来，还有新朋友到这里，非常的高兴。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来仰望神，一起来听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上一个月是宣教月，所以我们有很多主题是跟宣教有关的。我们现在呢，又回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系列讲到哥林多前书，这个题目好像有点文绉绉的，但实际上我说的意思就是，用俗话来说，就是基督徒属于神的基督徒怎么能去搞淫乱，就是那意思。我用了一个这样一个词来表达。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你们大概以前听说过，有人可能说。又来了，就怎么老讲这个呀？上一次好像焦帅弟兄，好像那个建中弟兄前一段时间讲过这事儿啊，以前焦帅也讲过，但是今天还要讲，为什么呢？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不止三遍，不一定三遍。还有这个你们是神的殿这个题目，我也讲过，我讲过两次了，是吧？这一次又来个三。为什么呢？也是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你可以看到说，圣经，我们学的这本圣经，上帝写给我们的这本人生指导、人生指南，或者是做人的一个说明书，这里边呢，不光是讲道理，不光是说你不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他不是这样简单的说，他还跟我们讲道理呢。他说我们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能做。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一看这个为什么这个事情不能做，因为这个题目呢是我不能跳过去，我做那个系列讲到啊，就是哥林多前书，我翻到这儿我会一节节的往下讲，现在讲到第五章了，一开始一开篇就是这一段跟这有关的，我不能说我假装没看见我跳过去啊，所以还是得讲。那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特别有关的这样一个主题，这个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跟世人的生活都很有关系，这样一个主题。我们看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这里。今天这个经文呢挺长的，那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吧。我们从五章开始，我们大家一起试试来读。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可以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写信跟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这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者贪婪的、恶索的，或者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跟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再来一段，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讲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说这样挺长的一段经文，跟这件事情有关的经文我们放在这里。我们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在其他的书卷里也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你如此重视，如此三令五申，就是要让我们也重视。主啊，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主，我们今天要详详细细地来理解你说的话语。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听到，可能没往心里去。因此求助你让我们的心能够警醒起来，让我们真的是除去那些悖逆的心，除去那些忽视的心，让我们单单的来领受你的教导，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像警钟一样响起来。我们求你现在就向我们的心说话，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说这些事儿啊，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淫乱这个事儿在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的。其实我们回头看看那个大洪水时代，就是刚刚造出人类不久那个大洪水时代。大洪水时代说，有人说上帝为什么发了那么大一场洪水把人都淹死了，说什么事儿惹上帝那么生气。其中那里没有多说，但是你看那里面讲的是世人思想的都是罪，并且呢还有那些就是乱搞男女关系这个事儿，甚至这个男女关系都搞到这个不同层次里面去了，说那个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等等，反正意思是说那个地方挺混乱，那个时候就挺混乱。到后来呢混乱大劲儿了，甚至男女之间乱搞还不算，还搞那个男的之间乱搞，是同性恋，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时代。我们以前讲创世纪时候也提过，那时候呢也是已经都污秽到了那个不堪入目的程度，就是你记得索多玛那个城市里去两个天使，去了三个天使，然后那些人看见天使就要搞淫乱，所以是那个人的心已经非常的非常的污秽肮脏。所以后来啊，据说那个在西方的文化里边提到谁说你是个索多玛，那意思就是他是那个同性恋，之间的和他意思等同。再到后来，你像以色列人，还是所谓的神的选民，他们也很差劲。在圣经中形容以色列人的有一种说法，叫做他们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起来玩耍，吃喝我们知道啥意思？起来玩耍什么意思？你以为他玩球呢？什么荡秋千？什么踢足球呢？不是。那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起来行淫，所以就是已经到非常的毫无忌惮那种程度。等到后来那个看看那个迦南，当时的迦南居民，以前有人经常会替迦南人鸣不平，说这神怎么下手那么狠，迦南那地方是你上年纪的人可能是有点毛病，怎么连小孩也不留下，把迦南的人都要灭绝。但是迦南那个地方呢，整个的社会风气呢已经败坏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据好多历史资料记载说，他们那边呢有这个他自己的神庙，大家到庙里边去祭拜，人们都很愿意去，特别是那些男人都很愿意去庙里敬拜。你以为他是很敬虔吗？不是，因为在那个庙里边养了很多妓女叫妙妓，大家去敬神的那个所谓的仪式就是去那个搞男女关系。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民族，这样的一种风俗把它留下来，只要留下来一定会影响以色列人，所以神来说把这个民族给它清理干净。所以这样的一些事情看见一直在存在，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想到的是说这种罪啊真是由来已久，甚至到教会到神的子民都不是那么能够不能幸免。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挺长，那里面提到什么事呢？提到了一个乱伦的事儿。过去有多妻制，什么那个有的人跟他的小妈那个胡搞，所以这个是太不像话了。因此保罗特别提出来当一个例子。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那个嫖妓、行淫，这些词刚才我们都读到了。教会里也有。那么现在到现代，这已经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现在这个好像现在稍微收敛一点，因为这个名声不太好。以前听同学之间聚会啊，听他们说，说谁要说自己没有小三儿，没有什么 这情人情况，那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出口，就是特无能的表现，就是那到哪去都是比什么谁几个都比这些事情，毫无廉耻可言。随便抓出一个高官来，一定是什么小三、小四、小五、小 N 都是一大堆，随便抓出一个高官来，不，还有什么后宫之说什么的这些。对，这些我们不说的，因为这事儿，咱不说这个，咱就说这个普通，就说这个西方，西方也是以自人、个人主义、自由化这种观念为主，所以这里边呢，好多的人说自己乱搞行，自己随便乱搞是，淫乱遍地，所以现在据说在网上随便联系联系就可以，谁都不认识就可以去，那叫有个词儿，我不好意思说。所以这些事情叫我们看到说淫乱这个事情实在是太恶毒了，实在是太得罪神了，因此呢我们需要对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视，所以它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不然的话也不会一次一次老说这个题目。那有人会问说，你说那个淫乱啥意思，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像哥林多这种事情，这个乱伦这肯定是淫乱，这个不好，那嫖娼也不好，去红灯区这都不好，这就是淫乱吗？但实际上这是特例，这是特别的例子。其实所有的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叫淫乱，所有婚姻之外的，只是夫妻两个人那个不是，所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淫乱。比如说偷情，现在出去什么上网上去约一个，完了怎么样？那就是，什么？当然是那个婚外情、小三儿，这是性贿赂也是。你是为了上位什么的去性贿赂，然后你以权力来压制，这都是。还有一个就是还没有结婚、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呢，同居在一起，这个也是淫乱。对不起，这也是淫乱。所以呢，凡是结了婚的、婚姻之内的，这个不算。跟婚姻无关那些所有的性行为都叫淫乱，甚至还不止这些，还包括呢心里面的不好肮脏的思想。因为这是圣经说的，这是那个登山宝训里讲的，耶稣说的，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不可奸淫，这是对的，这是实践啊。但是我告诉你们，不单是不可奸淫，就是你们心里奸淫，心里动了一念的，这已经就是犯奸淫了。这事情呢有点这个严重，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心理这活动，说是在心理活动，一般人看不见的，有人说这不定思想罪吗？心理活动我们是看不见，看见一个人道貌岸然的，说话都是一套一套的，但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上帝知道啊，我们心里那点小心眼神都知道，所以神都明察秋毫。因此这个也是，这一点呢要求就特别的严了。就是有人说这个没有贼胆是吧，没有贼胆就有点贼心也不行啊，贼心也不行，这个贼心在神的眼中就是犯罪。所以这里边所有的这些，包括是上黄色网站，虽然是没有直接上黄色网站，包括是这个一些那个他们叫什么那个性幻想，那些都是。因此这些都是包括在淫乱这个概念之内，在圣经里面的淫乱之内的。因为当然你说你要是到世上去从道德上来审判的话，那一定是他犯了事儿，大家都抓住了，都是众所指，说是有人把他告了，当然你得有证据，不能乱告，不能像某些教授那么乱告。你这个他才是，你才可以指责他。他如果犯了什么大事，什么军婚的什么，就是刑事犯罪，然后他才可以坐牢。但是在圣经的要求之下，在神的要求之下，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属于淫乱的罪。这是概念。那么我们可能又会思想了，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这么深恶痛绝，上帝为什么深恶痛绝这件事？上帝是说了好多罪，圣经中讲了很多的罪，但是好像这件事情 上帝说的特别严肃，特别严重。为什么呢？是因为下面几点，就是我们得说理，说就像那个小孩说的，说不要动这个，不要碰那个电源那个插孔，然后他会说为什么呀？你得告诉他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淫乱呢？我们也得讲讲说为什么，这是圣经说的。为什么呢？我大概根据经文呢，把它大概总结这么几条。第一是淫乱是对神圣洁的对抗，神是圣洁的，神要求人属于他的人，特别是神的子民也要圣洁，但人说我就不圣洁，我就要和你对着干。你看神在圣经中无论是旧约新约都有非常严格的命令，说不可淫乱。十诫的第七诫一共那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十条里边就包括了这件事情，第七诫叫不可奸淫。并且呢，在神和以色列人定律法的时候也把这条加进去了，说律法是说淫乱是死罪，现在当然不是死罪了，现在但那时候淫乱是死罪，在犹太人中间淫乱是死罪，要治死他。还有主耶稣基督也非常明确的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么神这样的来明令禁止，话说的非常的重，那么人要是仍然去做的话，那就是和神的圣洁去对抗，就是故意对着干。另外呢，淫乱是对创造的亵渎，我们说那个是对婚姻，不单单是对婚姻的亵渎，实际上直指神的创造。因为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创造的最得意之作是什么？有人说是人类，对，那时候人类是几个人？一个人。然后呢，另外呢，有这个，用他的肋骨，用那个人的肋骨做了一个女人，成为他的妻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创造。有人说了，上帝怎么造动物？一说啊，是老虎，然后就一大堆老虎，然后猴子就一大堆猴子，为什么不做人就一大堆人，多好啊？他没有这样做，上帝就造了一个人，捏了一个泥人给他吹气，然后就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然后又把那个人的肋骨，男人的肋骨拿出来做了一个女人，做了一个女人。所以这里面看可以看出神的叫做独具匠心，用心良苦。他这样做是为了有这样的目的，就是神有余力，神的灵有余力可以造多人，可以造100个亚当，但他没有这样做。神也有余力说多造几个夏娃。有人说的，哎呀，要是肋骨都拿出来，这是24根呢吧？24个夏娃，那现在这世界是不是挺美好的？那不行啊，你缺肋条，没肋条不能活的，是不是？不能那样做，神没有那样做。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目的，他要人非常敬虔的对待这样一种关系，对待这样一个叫做婚姻的关系，叫做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是他创造的本意。所以他说让人得虔诚的后裔，只有这样的家庭出来的才有可能是虔诚的后裔，对不起，其他的那些都不是神的旨意。并且呢，只有这样的婚姻才能保证，才能持守彼此的忠诚，是不是？一男一女才能忠诚，要不然呢，你好多伴侣你跟谁忠诚，没有忠诚可言了。所以忠诚不诡诈就是忠诚了，诡诈就是耍小心眼骗自己的太太，骗自己的丈夫，那个不可以诡诈，就是要保持忠诚。因此上帝造人的时候是这样造的，这是他的本意。人不高兴，人不喜欢，说你没给我造18个夏娃，24个夏娃我自己去找，这是对神的亵渎，对神创造的亵渎，这都是和神对着干的。因为违背了神创造的旨意，把那个神的主权给僭越了，并且呢破坏了上帝创造的秩序，一男一女的秩序，所以亵渎了神的旨意。那这是挺严重的事儿啊！一听说都，另外一个，淫乱是对神所定盟约的背叛。刚才我们说那婚姻那个盟约是极为神圣的。最近我们知道又有青年人，他们要结婚，有婚姻的计划。过一段我们教会又会有这样的庆祝。婚姻是一个最美好的事情，是上帝一开始要赐给人类最大的祝福， 但是神在婚姻的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还有一个旨意，一个心愿，就是要用婚姻来比喻他和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子民的关系。当时你比如说以色列人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和他们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说神用婚姻来代表这种关系。上帝、以色列人、选民，这关系像什么呢？神自己说的，像结婚，像婚姻。以色列人就像上帝所聘的妻子一样，他说：“我的民立约之后，就是永远是我的妻。我要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要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必认识我耶和华。”你看，上帝把这个和他子民的这种神圣的关系和婚姻等同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对于婚姻这样一种关系，这个盟约，上帝看的是何等的重要。我不知道以前那个在国内结婚是什么形式，我记得那快40年了，那我结婚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去到政府那扯个证，领个证，弄两张红纸那就算了。有钱的可能是到一块喝点酒，我们就亲戚两家坐那就吃顿饭就过去了，就完事了。现在你看在这边结个婚动静都挺大的，对不对？那种排场那个隆重，为什么？特别是信主的人，他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到神的殿堂里面来，在这个神的面前来立这样一个誓约。因为这个约在神的眼中是上帝看得特别重的，这个叫做盟约，是签订了一个永不可改变的盟约。婚姻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盟约。因此上帝希望神的子民和他的关系也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盟约。所以盟约是整个圣经的一条神学主线。最近有一个那个齐宏伟老师，我原来是想请他过来，后来他因故没来了。他写了一本新的书，叫做《圣约神学》，新约圣经神学，谁读过或者谁？就专门讲圣约的。他说约在圣经里面非常的重要。上帝是一个立约的神，上帝立了约，他就守约，他绝对的守约，他不违约的。然后呢，他要求我们也守约。但是淫乱本来是婚姻的这个关系，这是立了一个盟约，你在婚姻之外再去搞淫乱，这就是不守约。而不守约是上帝最恨恶的，所以这件事情把它的性质是对神的盟约，神所定的盟约的背叛，背叛了盟约就等于背叛了神。那么下面呢，第四点，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淫乱是对神的殿的侮辱。神的殿是什么？这里讲基督的肢体，这是圣经中有很多把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做一些比喻，把我们教会就是神呼召出来的这一群人做一些比喻，比喻成基督的肢体，比喻成神的殿。那么我们是神的殿的话，那我们怎么再能和娼妓去联合呢？这里面讲的说和娼妓去联合，和娼妓合成一体，那就和神的殿这个身份就完全的不符了。因此这里边才用了这个才用了岂不知，你看这里面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就是要让他和他成为一体吗？岂不知这个话呢，我们用这个中文翻译是这样，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事儿是你们明明知道的，怎么能装着不知道呢？怎么能装着说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去做什么肮脏的事都没关系，怎么能装着那么理解呢？那是 不对的，不可能的。岂不知就是说让我们应该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们怎么能装着不知道？因此既然是基督的肢体，既然是神的殿，反倒去搞一些污秽淫乱的行为，这就是对神的殿的侮辱。别以为说我自己都不在乎，我都不怕名声不好，你们在乎啥？我们在乎，因为如果是属于神的，你这不单是侮辱自己，而且是侮辱神。因此圣经才这样说，说人犯的 其他罪身子之外的，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把这个事情呢说得非常的严肃，说你得罪了是自己的身子，自己的身子又是圣灵的殿，那么你就等于得罪了圣灵，就等于得罪了神。所以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淫乱的性质是很严重的。这里我们用一句我们大陆的人都明白的话，叫做上纲上线，上纲上线了，把它提到属灵的高度，把它提到和神关系的高度。我们看到说淫乱是对神的背叛，是对神创造的亵渎，是违反了神创造的秩序，是和神对抗，是在侮辱神赐给我们这个本来应该圣洁的这样一个神的殿，非常严肃的事情。实际上你想一想就知道了，如果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地方，敢在那个地方做坏事吗？比如说那个，我的例子不一定恰当，有些地方国内还有祠堂吧，祠堂是他们家祖宗贡献祖先的地方，在过去那个地方是非常神圣的，就是家族里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那里，到一定的节日什么的，过春节啊什么的都要去那里祭拜，这上岁数人才知道，在那里边你敢挂一春宫图吗？肯定是不合适的，你家族长得把你刑法伺候，是不是？那说一个现代的，你比如说在人民大会堂里边你能放淫秽片吗？三级片吗？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那个在那个算一点维也纳金色大厅，听说过这个吗？那年那个搞那个新年音乐会的时候，你能说我去音乐大厅我搞一个那个淫秽小曲儿演唱会吗？人家能接纳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身子是圣灵的殿，是神的殿，有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上帝把我们这个人整个全人，把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看得非常的宝贵，希望我们和神一样的圣洁，但是我们还去非要去说我就污秽自己的身子，我就去干那些事情，这个是非常不对的，不合时宜的。所以是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这个是得罪神的，真得罪神，真非常的得罪神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那我们看怎么重视呢？我们就需要重视，就需要处理呀，这件事情需要处理。在教会里边，在教会里边处理呢，就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我们也是看看这个圣经怎么讲的。首先呢，这事儿得当回事儿。什么叫当回事儿呢？就是不能假装看不见，不能无动于衷。哥林多教会就假装看不见这事儿啊，如果不是保罗分文，哎，分文啥意思？别人小道消息传过去的，不是教会向他汇报的。教会说我们现在有一位执事，他跟他小妈现在结婚了，不是这会向他汇报的，是别人传过去的。保罗气得不行，保罗说出了这种事儿，你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啊？你们怎么能不当回事啊？怎么还不哀痛啊？你得赶紧祷告，赶紧处理啊！所以呢，保罗号召说对这样的事情应该重视，这一节经文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不当回事可能有哪些想法或借口呢？有人可能说这事儿是人家的隐私啊，我们不好去过问呢，是吧？有可能这样说的吧。或者说哎，这个人他虽然有这点毛病，小节小节，但是他奉献钱多 多少多少，那你不能得罪他呀，对不对？或者说这人能力超群，你看啥事交他手里干得特别的漂亮，什么事都能干好，你现在要把这事给他接出来，他不给你干了。所以可能会有些顾虑，但这些都不是借口。因为这件事情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为说为了保住这个钱，保住这个人，或者不得罪他，然后我们就把神给得罪了。所以还是要重视。从重视的角度呢，保罗怎么重视呢？保罗首先表达了深刻的关切，他过问这件事情， 他说我离开了你们这个教会，现在呢，你们告诉我这件事，我还是要关心呢。我人不能去，但心和你们同在。首先是他心同在。另外一个呢，我不单和你们心同在，我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就是我判断这个形式的人这样做是不对的，从上下文看出来。所以他非常的清楚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意见。所以这种真诚的关切，这说明他是真关心哥林多教会的人。如果不关心的话，才不管这事儿，对不对？如果不关心，谁找这麻烦？谁当这个讨厌的那个叫什么讨厌鬼？是不是？所以在座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年轻人们，有些时候我听到消息之后，我去和你问，是因为我真爱你，我真关心。你可能觉得说，我爸妈都不管，你是老几，你来管这个事情。我老几也不是，老疙瘩，老腰，但是呢，我真关心你，我真关心你，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要把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跟你讲清楚。当然，最后你要是真改还不改，我也不能说强迫你，不能说像过去像给你绑起来什么怎么样，没有那样的一些方法。但是，一定要真心的关心你。所以我们还是要关心，还是要有时候还是要过问。别嫌讨厌啊！这老头太讨厌了，又来问这事儿了。我其实真是为了你们好，真心为你们好。特别是当你们父母走的时候，跟我说过，孩子交托给我。我觉得我要不管的话，到时候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当然我管了没管了，那我也有交代，有法交代了，是不是？更重要的是，我怎么跟神交代啊？上帝说把那些人交给你了，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孩子，你竟然不闻不问。所以我宁肯冒着当侦探的危险，或者当讨厌鬼的危险，我可能也需要去过问。这是神给我的一个职分，特别我也知道，这些年轻人拿我真是也没当外人，他们有些时候也真跟我讲，他们也真心悔改，我们也一起祷告，这就是神的最大的恩典。对那些失足的、犯了点错误的这个，我们就是为他祷告，要敦促悔改。因此，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教会牧师、长老、小组长的责任。也是我们真心关心、真心爱这样有关的人的一个实际的表现，因为这是属灵的大事，所以必须关切。同时呢，保罗呢还评议了，来评估了这件事情的危害。他用了那个发面的那件事情，那个字念教，有人说笑，管他笑话叫，我念教，面教，面教是啥东西？现在都是用那个发酵粉，到时候倒上一点，然后呼呼就发起来了。那其实也是酵啊，那是。但过去我记得老辈子的时候，五六十年、五十年前的时候，是那么一个黑乎乎一个面团，一个老面团，那里边有那个酵母菌，到时候放在新面里边，放上之后，本来小盆这么一小团面，长满了，还流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这种酵可以引发一个很大的结果，意想不到的结果。圣经中常常用教来表达罪，说犯罪。犯罪这个事情呢是有传染性的，犯罪这个事情是有影响力的。假设一个教会风气不正，人家来了之后觉得这教会什么做什么都可以，然后 那里面就会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因为这是罪。我们经常说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的风气，有一个教会的文化，对吧？风气正风很难树的，正风很难树的，但是恶习却很容易长成。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教会中树立正确的风气，来制止犯罪。如果有犯罪我们不在意的话，比如说以前那个假如同性恋不在意的话，那大家可能就觉得说这没事啊，他们都没当回事啊，所以就可以随便乱搞。我们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必须坚持圣经的原则，这是危害很大的，应该危害整个教会的。 那最后呢，就是要想一些办法，想一些办法就是强化纪律。纪律怎么强化呢？纪律就是教会得有规矩，在世界上都有规矩是吧？世界上都有法律法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是没有规矩，就容易出混乱。比如说那个，我举过一次这个例子了，谁记得？我说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提出来说：“哎，这个绿灯行，这不对，这个反革命，应该是红灯往前行，绿灯停下来，是要改变那个交通法。”那时候就有人就提到交通局去了。那时候是凡是说红的，大家都一定拥护红海洋嘛，但唯独这件事儿没批，为什么呢？要出人命的，要出乱子的，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就会乱，混乱的。所以要有规矩。有的教会里不敢说纪律，为什么不敢说呀？因为说这事儿呢，影响感情，得罪人，容易把人吓跑。一说别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有规矩，那个就法规挺严的。特别是有些事情你做了之后，他真是叫找你，真要找你谈，那就不去。但是你不去是他们不来是他们的损失，但如果是没有规矩、没有纪律，那个就叫做那个叫做乌合之众。大家都知道，那个军队有战斗力的军队，一定是有严格的纪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这反正就知道这些，因为我这个跟有些领导人一样，都是那么教育出来的，想不起别的来，一下就想起这些。这叫纪律啊，对不对？都要有的。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一土匪，就是一乌合之众。有纪律的才能成为精兵。所以教会呢，有纪律是好事，不单对教会有好处，对个人有好处，因为可以帮助你避免走错路，走到一个地步，以至于甚至都没有办法挽回，那个是太遗憾了的事情。所以希望以后我们要是假设，我们现在说句实话，教会纪律没有几条，没有定多少，但是呢，如果以后我们根据圣经有些教会的纪律，这是应该的，这是对教会有益处的。那么在这里这段经文说，可能有人有些疑问，说奉主耶稣的名，用主耶稣的权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啥意思啊？把人交给撒旦行吗？为什么把人交给撒旦呢？大概说说这个意思是说，教会的纪律，我们说教会有纪律，不是说我们人说几个人立法委员会选几个立法委员说这个事要怎么做，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做，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样做。我们的纪律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是人，不是说那个老李他整了几条我觉得特讨厌，我不遵守，你不遵守我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名，用主耶稣基督的权能，这个再不听这个就不太对了。那么这样的人如果他就不听怎么办呢？就是把他交给撒旦。我的理解或者我看了有的那个提示，就是叫他离开教会，离开教会之后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如鱼得水，无拘无束，那实际上就是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了。这个罪恶的世界是撒旦在掌权，如果把他请他出教会，其实就是交给撒旦了。因此教会的纪律里面有一条是可以让不悔改的人离开教会，就死不悔改就跟你对着干，那就说那你看你都不信这些了，你还来这儿干嘛，你别来了。所以当然这事儿不应该一个人说，是应该这个我们这个同工会长老会执事会做出统一的这样决定来跟那人来协商。所以到撒旦的手中一定会败坏的。那个纪律呢，刚才说了，这个纪律是神给的权柄。有人可能说凭什么你就说了算，凭什么你说他就不对，我从来都不敢说凭我怎么样，我们凭的是神给的权柄。因为神给教会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权柄，我们是按照神的话语行事。这段经文呢，最近我正好看见有一个牧师发了一个叫 John MacArthur， 这个读英文都知道是个很有名的保守派的一个很保守的一位牧师， 他提到说这句经文经常被人滥用，这句经文有些人就把他说啊，我现在我要这个给你们让你们都发财，是因为我这天上让你们发财，我地上也让你们发财，我有权利。或者说我要是我有医治的能力，特别是以前有个神医到处就是段用这段经文说他这个神医的能力是天上给他的能力。但是呢John MacArthur 说那是不对的，是滥用经文，因为是断章取义。因为这节经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语境下说出来的呢？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那里边就是在讲教会纪律的，就是在讲教会纪律。这个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谁回去给你们留个作业回去看看。他在讲教会的纪律，然后再提到说教会要有章法有纪律，根据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是圣经的话语。所以这里面讲到说这个权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那个不能软弱，不能没有原则。如果一个软弱没有原则的教会，实际上是害人的教会。比如说他做什么犯什么罪我们都不敢说，他以为没事，但最后呢大审判的时候发现，哎呦，闹了半天这事儿还后果这么严重啊，那时候再说那牧师他没说呀，没告诉我，没讲啊，这时候这个责任就归我了，神就会怎么处置我不知道。所以呢是害人的，同时呢如果是不没有纪律也会得罪神的。那么纪律怎么样，有些纪律呢，我们就看看这个纪律，这个规矩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我们今天就看今天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件事情，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不与淫乱的人相交，甚至十一节说的更具体，和他吃饭都不可。把那些人有罪的，其中包括有淫乱的，这样明显的犯罪的人和他吃饭都不可，就不跟他相交。用那个川普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可能不是朋友了，不是朋友了。那这种做法合适不合适呢？我们看圣经怎么样理解，怎么样来理解圣经。其实意思就是我们要和犯罪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要和他保持距离。当然我们还爱这些罪人，无论谁犯罪，我们知道自己，我们自己本身在某些方面在神的眼中也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是要爱这样的罪人。但是他在明目张胆犯罪的时候，你要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过从甚密。比如说你明知道他是有夫之妇，他现在找了个小三住在一起，有一天他说哎，你来我家喝酒，我请你认识认识我的这个小三儿。你别去，你不要去，你说我不能去，你也别找小三儿了，这样不对，你得敢说这个话才行。但是你说好吧，去喝酒，我还夸他说真不错呀，年轻漂亮，你就完了，你就跟他同流合污，这叫在他的罪上有份了。所以我们要需要保持距离。我在但是话说二十多年前，我在那个巴尔的摩的时候刚信主，当时找房子找不着，看点便宜就找，找了一个便宜房子就住那了。哎，住完了之后才知道房东是个同性恋，所以有些教会弟兄姊妹说你怎么住那儿去了，赶紧出来。我说那签合同了，等等看吧。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要结婚，他那结婚，然后他就叫我也跟着去。我就问那些，我说这怎么办，他我房东啊，我不能得罪他。他们就说不能去，你去了他你得罪上帝了。对不对，不能去，要保持距离，这个明显犯罪的保持距离。但是这里边我们清楚的说，是不是说恨他，不是说从此鄙视他，而是为他祷告，替他惋惜。但是呢需要保持这个距离，好好为他祷告。你要是能说上话的就劝诫他，哎，别跟那小三一块过，这样不合适，不对啊，你害人的害己啊，你得罪神啊，你得跟他说这样的话，为他指明一条悔改的道路，让他知道说无论犯什么罪，你回头你悔改，神都给你有赦免的这样一个门在那儿预备着，都可以回到神的家中，要是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就是要让他回头。然后呢纪律中呢还强调一个说区别不待区别对待不信的人。 他说这不是说指世界上那些，说我们这些纪律，你拿教会的纪律，你比如说你去那个中央纪律委员会说，我来根据圣经的给纪律给你一条，他不听的，他不听的。他说我们的这个事儿你不用管，我们这个党有自己有这个自洁的能力。我们不能像道德警察、道德法庭警察一样，到世界上到处去找人说你怎么干这事儿，你怎么犯这罪，我们大概顾不过来。所以我们这些教会的纪律只能应用在教会内部弟兄姊妹的身上，但是对世界的人我们也是为他们祷告，看他们沉沦在罪中，我们心里边也是很难受，很不好受，我们希望神能够把他们带出来。因为无论怎么样做，对弟兄也好，对世人也好，我们要做的执行纪律的最根本的目的，不是要辖制人，不是要整人，说我整整你，王大命的时候的整你，整人为乐。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得救，要让他们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可以得救，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最高目的。所以无论是谁都从爱灵魂的角度出发，我们要全力的去挽救这些人。比如说基督徒教会弟兄姊妹就真的是推心置腹，掏心窝子跟他说，哎呀，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我为你祷告，求神给你力量彻底的走出来，因为你这样下去对自己不好，对家庭不好，对将来不好，特别是我没法向神交代，不能这样做。我们就一同来祷告，如果就不听，说什么也不听，那就说那你先别当同工了，你别当这小组长了，你也先别服侍了，你悔改再做吧。并且要是还不听，那说你既然都不信了，你要不然你就别来这个教会了。这是我们为了人的好处，为了让人能够得救要做的事情。但是一旦犯错的人要悔改，谁没犯错呢？是不是这个犯错误的事情人都是罪人吗？一旦他悔改，他说我悔改了，我已经不这样了，我们就完全的接纳，一点也没有歧视，完全的接纳。所以我们执行教会的纪律最高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在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能够守节心清，胸怀坦荡，毫无畏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一同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最后都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把所有现在以前的一些罪一些错误都改掉，幡然悔悟，悔改认罪，神必定再接纳我们。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的那句话，大家都知道，他一定会接纳我们。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防止，最后一点讲防止，防患于未然。因为好多事情说都出了，你看都出这事了，你再去忙活着再去劝了，再去这个祷告什么，多被动啊！有些时候也是没办法。但是呢，我们现在想说的是，我们尽量的不发生这样的事，不发生淫乱的事，好吧？那我们就先要防止。防止怎么防止呢？就首先也是要重视起来，说这事儿淫乱的这种罪，淫乱的这样的错误是太容易犯了，因此要尽量的避免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陷入的这样一种引诱。可能有人觉得说，哇，不怕，我是柳下惠，是不是有个叫柳下惠的？啊，没事，我这个绝对不会，什么样情况我都犯不了错误，这是大话，太说的有点胆子太大了。其实人在诱惑之前非常容易犯罪，因此要逃避。因此圣经给我们的指导就是逃避，好像说逃有点不光彩，怎么逃避呢？怎么逃呢？其实逃是很大的智慧啊，连这个孙子兵法都说逃是上计，逃跑。所以年轻人特别是中年人一样啊，老年人也一样，要尽量的避免那种一男一女在一个很私密的场合 很尴尬的场合，很幽暗的场合，一定要避免，一定要逃。以前有些时候姊妹来办事，我说哎，咱们上那个大厅里说去，他还不理解，说这叫牧师咋回事，在他办公室坐一会儿都不行。不是不行，少一点这个尴尬，少一点诱惑。所以这样呢是我的职业道德规范所要求的。所以有谁说你来接我一下，如果你是姊妹的话，我想办法，我不行回家先把我老伴接上，然后再才能去接你。所以真的是有些时候你稍微体谅一下。那么年轻人特别是如果俩人到了一个很昏暗的场合，到了一个很幽暗的场合，并且有一点那个想法那个意思的时候，赶紧逃出来，到一个人多的地方，到一个那个光明的地方，要逃。提摩太是多属灵的一位年轻人呐，那保罗都不放心，都嘱咐他，你得逃避啊，提摩太的逃避。我们现在呢，每个人都要逃避，逃避。当然逃是被动防御，那更好的是主动防御。主动防御就是我坚定心智，我这个人属于神，我身子是神的殿，我绝不能羞辱神的名，因为神的圣灵在我里边，所以要树立一生荣耀神的志向。我活的一生就是为了荣耀神，这件事情那件事情，我首先想到一个标准是，我这么做荣耀神吗？有人说，比如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然后你还考试打小抄，你还去骗人，你还说一些淫秽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这基督徒。然后他说你，不单说你，他觉得说，你信那个神也没有什么意思，也好不了哪去。这叫侮辱神的名。谁要是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这个实际上是有罪有祸了，很危险的。所以我们是要荣耀神的名。圣经说我们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我们是有可能得罪神的，特别是这样的神明确禁止的事情，如果是去做是得罪神的。所以坚定了荣耀神的心智，就会有信心去抵挡这些诱惑。你已经先有一个防御，一个立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那里了。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句话我们来一起读，一起来大声读，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记住这句话，我们是神重价买回来的，是让我们要荣耀神。因此我们要从属灵的高度，今天讲的这些都属灵的高度，我们来认清淫乱的性质。淫乱的性质是对神的圣洁的对抗，是对他创造的一个亵渎，是对他盟约的背叛，是对他所造的这个殿的侮辱，所以上升到这样的一个意识。因此我们就主动的，我们不能去做这样的事，因为淫乱就是随从世俗。约翰福音因为约翰一书说，跟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我们如果是犯了淫乱，我们就等于与神为敌了。大概有人说我没想到啊，但是要想今天就知道了，说这样的事情是把自己放在了神的对立面，放在了审判的那个台前。所以我们要坚决的杜绝淫乱。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是不容亵渎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是重价神重价买回来的。因此我们的目的，一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像那个约翰不叫Westminster 小教里有一句话，第一句话就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记得这句话吧，以前我们也讲过。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不要以为说自己是可以置身度外的。我们最近听到了一个很遗憾的例子， 芝加哥有一个大教会，柳溪教会，有一位传道人叫比尔·海伯斯 ，Bill Hybels， 听说过吧？哎，这都没听说过，真是太有名了。上万人的教会，然后在北美是基督教教会界里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每年都开这个基督教领导峰会，就是教你怎么样当领导，非常有名的一位牧师。最近被米兔事件中过程中有好几个他的前面的那些职员告他，当然这个不是诬告，这个不是像教授那样诬告，这个是真的，这是确实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了。所以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在即将退休的时候黯然辞职，给他自己的人生留下了非常不光彩的一笔，也给神的教会抹黑，特别是让神的名受损。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遗憾以前我们教会有几位牧师特别推崇这位，开完会回来说，哎呀怎么了不起，说的这个事情这几个人都非常的伤心，说哎怎么能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警醒，让今天的这样一个信息成为我们的警钟，咱们就好好的干干净净的过日子吧。所以把淫乱这个事情彻底的杜绝，从主动的立场上去杜绝，我们要荣耀神，被动的我们就要避免去有这样的机会，并且呢好好的来重温神的话语。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就是让我们要认清到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从这个角度，从身子是神的殿这个角度来讨论淫乱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去防止？是因为淫乱的性质恶劣，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要用教会的一些纪律。那怎么样防止？这是个人的事情，我们有主动防止和被动的防止。我们希望神的话语能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在世界上做一个荣耀神的人，为神的名争光，而不是去污秽神的名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你恨恶罪恶，你特别恨恶淫乱这样的罪恶。你再三地强调，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要重视起来。因为人面对的诱惑很大，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淫乱的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因为人软弱，所以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生中不失脚。如果失脚的，我们就悔改认罪，主你会再接纳我们，饶恕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让我们一生都不得罪你，一生用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你的名。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